OK， 好，那9:40了，我们准时开始哈。虽然还有些弟兄姐妹慢慢来，那今天的这个课呢，叫"更美的约"哈。那主题是"更美的约"，那是一个比较词，对不对？所以"更美的约"那就表示说前面还有一个约是可能是美的约，但是如今这个约呢，我们来到这个是更美的约。那我想我今天呢，讲义已经都列出来了。如果我今天因为我时间的关系，还有准备的关系，如果我觉得今天讲的一些重点还是没有 touch 到很多 core 的话，我相信下个礼拜蓝方会 continue 接上去哈，再把这个"更美的约"再给大家再更深入的阐述哈。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来读经。我有送一个 email 去，我不晓得昨天我才送出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收到。有收到哈，因为今天也是有很多的经文。那这个经文的本身，其实那个 message 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不需要讲太多人的话语。那我们就要从读经的当中呢，去把这个信息把它 extract 出来，把它萃取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就可以 emerge 哈，就可以浸泡 soaking 在这个更美的约的里面。那我们现在先打开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我们现在请大家打开希伯来书。啊，虽然我讲义可能也有印这些经文在，但是呢，我们可以也可以把这个圣经打开。那我们先来念一下是希伯来书的8章哈，我们要念的是第1节、第6节，然后呢，我看一下第6节，对，然后我们再先读第13节，我看是，对，第13节是第7节有没有啊？有是吗？OK，我这里面怎么？OK，好，那我先来读一遍哈，我们先来读一遍，好，我先来读一下哈，我看一下哈，我这边是 OK，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哈，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了，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然后我们来看第6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更美的应许立的。第7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前约如果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我们再跳到13节，既说新约。就以前我旧约啊，就以前约为旧了。既然有新约，前约就是旧的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为无有了。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先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哈，祷告的时间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需要 rush，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先安息。在安息在神宝座的面前，因为呢，耶稣基督他已经歇了他世上的功，他呢就现在是坐在至高者宝座的右边，坐就代表一个安息，一个歇息，所以他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个安息。那我们的主为我们赢得了安息，所以我们今天也有这个 access，我们有这个通道，我们可以来领受这样的安息。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天，当我们劳碌了一个礼拜，我们来到神宝座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我们很紊乱的心思，甚至于一些焦虑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些心思的紊乱，跟生活上的一些焦虑，这些焦虑呢，其实是让我们的心更劳累而已。它的让我们的心更劳累，可是我们的这个 efficient，就是我们在做适当的效率，并不会被增加。所以这个 worry 突然只是把我们好像拖累，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好像让我们的问题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反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忧虑放下来，我们真的是学习耶稣坐在他的脚前，我们去领受耶稣基督坐下来的那个安息，我们就把这个焦虑放下了。当我们把焦虑放下，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很清楚的，我们会看见我们人子的责任在哪里，我们当做的部分在哪里。 那我们就去 focus 我们当做的部分。所以我当我们说我们坐下来安息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逃避我们的责任，我们逃避我们的 reality， 不是，我们是说我们不要的是，我们拒绝的是那些忧虑，那些烦恼，那些超凡，因为那些事情只会 drag us down， 并不会帮助我们往前行。我们要把那些放下来，然后我们的里面心思意里面很清楚的会浮上来的是我们人子当尽的责任，我们可以 control 的部分，我们可以做的部分，我们就尽力的去做。可是我们不要把那个忧虑背负在身上一起去跑。当你把忧虑当成一个 backpack 放在你的身上，你去 run the race 的时候，你一定是跑得比较慢，因为这个忧虑不能够 get you anywhere。 所以我们心里面一定要理智，要理性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不要，我拒绝那一切的忧虑，我要的是我知道耶稣的安息，我要的是耶稣的安息充满在我的里面，我要带着耶稣基督的安息做我手上的工，我要带着耶稣基督的安息 focus 我人子的责任，我去做。当我尽了我人子的责任，我相信上帝要来帮助我，补足我做不足的部分，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因为他说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他也说你有劳苦的，你就到我这边来，你到我这边来学习我的样式，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柔和谦卑，里面没有忧虑，没有忧虑。所以我们把忧虑要放掉，这不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神的，我们就不要 take on。 我们要柔和谦卑，就是承认我很多地方我做不足，我做不够，但是我做我够的，我做我当做的部分，我相信神的大能要来补足一切。所以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今天真理的圣灵要来引导我们进入实际，进入真理的实际。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课堂上所讲的一切，我们不要从人的言语来，我们要在灵里面一直跟我们的神的灵，圣灵来沟通，一直在跟我们的圣灵来交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直来领受圣灵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一直跟圣灵连结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工会那个 efficiency 跟那个 effectiveness 那个效果会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说我们就来赞美你，敬拜你，因为你已经坐在至高者的右边。这个安息是已经做成的安息，我们不是在等候你的安息，这个安息是已经做成的安息。所以我们就是站在儿女的位分，用我们的信心 as a channel， 我们相信你所说的话，我们就来接受，我们就来跟你连上线。这个安息就要在我们的心房，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来胀满。主啊，当这个安息在我们里面胀满以后，我们整个人是很 settled 的。虽然我们外在的环境，虽然我们的 reality 看起来很多事情要烦恼，要叫我们奔走，叫我们忙碌，但是我们可以带着神安息的大能去处理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就要看见更美善的果效在这个当中。主啊，我们就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约就是那更美的约，因为我们不需要在前约的底下凭着自己的力气去劳碌去奔走，我们是在更美的约坐在那里，在那个更美的约的里面来享受因着你安息所带给我们的大能，因着你安息所带给我们的权柄。我们一开口 发言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要看见事情就要这样来成就，因为神你的大能就要来托住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我们手上所做的工都要被你来建立。主耶稣，我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也要来认罪，如果我们当中还是 carry 着自己的这种 emotion 的重担，我们 carry 着我们自己的忧虑，好像事情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得着解决，可是我们的心思被 suck into 这个 negative 的思想里面，哦，让我们的心神不宁，让我们的心力很憔悴。主啊，我们要来认罪，是的，这是一个罪，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情绪的反应，这是一个罪，因为我们不信相信神了，我们不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我们把我们 reality 暂时的 reality 当成一个 eternal truth 在看待，所以我们里面有忧虑。但是我们要看的是 eternal 的 truth， 是耶稣基督的应许。当我们把眼目一转向去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卑贱，我们就脱离了忧虑。所以说我赞美你，求你借助今天，主啊，在我们这个一个小时 的主日学的里面，我们不是只是在悟性上的交流，我们实在渴慕的是在灵性的深处被你的圣灵深深的触摸到。主啊，我们的信心要从 one degree 被你 lift 到 another degree， 我们要 enjoy 天门为我们打开，因为天门为我们打开的时候是不要流汗的，是不要用脚踩水的，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埃及地，在埃及地你要用脚踩水灌溉，但是我们那个是仰赖的是地上的尼罗河，但是今天天门已经为我们打开，我们要仰赖的是天上的生命河的河水。主，我们渴慕得着，我们渴慕得着，主啊，我们渴慕得着。我们今天大大的向你来张口，你就用你安息的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里面 so settled so secure， 然后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的尊荣，皆因为圣灵在今天做了美善的工，将我们真正带进那更美的约的实际的里面。谢谢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希伯来书，他说已经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坐在宝座上的右边，他讲到这样一位大祭司，那这个大祭司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就要回到第七章第七章的26节到28节这两节里面呢，他有叙述到说这样一位大祭司是什么样的大祭司。那我们现在把经文，你把这个希伯来书打开，那我们回到第七章的26节跟28节，因为他第八章第一节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的大祭司，那这样一位的大祭司是什么呢？是在7章26节到28节这里所描述的大祭司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这时候一起来读7章26节到28节，来一起请。
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定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好。所以我们的这一位大祭司圣洁无玷污，那这个我们都没有问题，因为神本来就是圣洁的全然的没有这个玷污，但他是远离罪人的那远离罪人的意思呢，不是说他不跟罪人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说怎么样，康健的人不用医生，对不对所以他来就是要跟罪人跟这个妓女为友的。所以这里的远离罪人是说，当他道成肉身，他取了人的身体，跟人有一样的性情的时候，他并不会受罪人来引诱，或者是受罪人来影响就像我们人，我们的 friends 很重要，你跟什么人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人就很容易受到你四周围朋友或环境的影响，或者是某一个价值观的影响。但是耶稣基督来，他是带着神的神性来的，所以他带着的是整个神国的价值观来到地上，道成肉身。虽然他道成了肉身，但是他不会受到罪人的还有环境的各样的污染。所以这样子的一位圣洁没有玷污无邪恶远离罪人的大祭司，这个是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一个从律法来定的大祭司。因为从律法来定的大祭司，可能刚刚讲的是圣洁也不一定，无邪恶是不可能，无玷污是不可能，不会受罪人影响也不可能，因为他就是一个人。但是呢，耶稣基督这样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圣洁的，无邪恶无玷污，不会受到罪人的影响。那他说呢，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那这位大祭司呢，他说是原是与我们合宜的。那这句话合宜的就很重要，合宜的意思不是说好像很 fit， 合宜的意思是说他可以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那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呢？我们的需要就是当律法要求我们的那一些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可是这一位来的
神所设立的这一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补足了一切律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与我们合一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需要的，对我们来讲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好，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8:7-8:13，哈，这里刚才我们一开始也有念过，说那个前约如果没有瑕疵，那么就无处去寻求后约了，啊，就是因为前约有了问题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寻求后约。那么，所以呢，主指着他的百姓说，这个是在8:7，哈，如果你翻圣经的话，所以主呢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了。那既然是说到新约，就表示以前有一个旧约，那这个旧约呢就要渐渐的衰微，快要归为无有。好，那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7，好，还是回到7，我们看18:19，十八节到十九节，这里说先前的条例啊，这等一下这一节跟下一节哈，会还下面几节你要注意它的那个用字遣词哈。这边是说7:18-19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力哦，他讲的是那个条例哈，条例软弱无力就是指那个旧约律法，因这个先前的条例呢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把它废掉了哈。那括号里面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那么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那靠着这个指望呢，我们便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7:18-19，这里说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把它废掉了。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罗马书哈，罗马书8:3，我这边有没有列经文？有吗？罗马书8:3 ，OK， 好，罗马书8:3这里怎么说呢？这里说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好，我现在想请问，这两节经文当中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你觉得有没有一个 conflict？ 有谁有看出来这两节经文的这个描述有没有看到一个 conflict 啊？希伯来书7是说先前的条例怎样啊，软弱无益，可是罗马书是说是谁软弱？是肉体软弱。那为什么希伯来书说是条例软弱所以要废掉，可是罗马书却说是肉体软弱呢？所以可见不是条例软弱咯，是肉体软弱咯，那是因为我们不能行啊。所以是这两边是不是看到好像有一个好像是似乎是矛盾的哈。那我们先再来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说呢，对这个条例呢，马太福音5:17-18，耶稣说啊，莫想我来啊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呢，遵行这个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为大的。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来不是说要废掉律法，他说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掉。所以我们从上面的几节经文呢，我们可以归纳出来，第一个，前约是一定有瑕疵，所以后约这个新的约呢要起来，这是 for sure 的。第二个呢，希伯来书虽然说是条例的软弱，罗马书呢说是人的软弱，但是耶稣基督来又说 no，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哦，是要成全律法哦。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经义，就是说律法本身的内容是不可以废掉，律法本身哈，律法本身的不是它本身的这个内容有瑕疵，因为律法显现出来是显现出神的 全然的圣洁的属性，这是代表神的属性，神的属性，神的道德标准就是这么高的，就是人达不到的标准。所以律法的内容是显现出来神他的属性，所以不可以去废掉。但是呢，因为人的软弱，肉体的软弱，让这个律法变成它的功用达不到它应该有的功用。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这个律法是软弱的，是指这个律法的 function， 是指说这个律法呢，它本身是要让人知罪的，它的 function 是要让人知罪，但是它的 function 呢，不能把人引到救恩的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得着拯救，没有办法。就是说你再怎么样 try， 因为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你只要犯了其中一条，你就是干犯了众条，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把你自己带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因为行律法使自己得着拯救，所以他说这个前约呢是有瑕疵的，是指这一点，他不可以把人引到，他不可以使人得着救恩，但是他的 function 呢是把人引到救恩，引到新约的路上。为什么？因为今天如果没有律法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人啊不知道自己犯罪，不知道自己是软弱的，不知道自己是跟神的道德标准，跟神的圣洁美善是差得这么远的，我们不会的，我们不会了解。所以今天呢，这个旧约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个旧约它就是有一个暂时性，它的旧约的功能，它是一个暂时性的哈。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它是暂时性？因为旧约的颁布是从虽然是借着摩西来颁布律法，可是之前是神是先跟亚伯拉罕来立约，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用割礼来做一个记号，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借着这个来颁布的旧约。那既然呢，这个割礼是行在哪里？是行在肉体上面的，不是行在心灵上面的，所以旧约是以肉身的割礼为记号，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个永远的，因为肉身都有衰微的一天，都有毁坏的一天，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看见旧约的只是一个暂时性哈。那旧约的目的是什么呢？旧约的目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当一个人我们站在旧约律法的前面的时候，你应该是看到你自己没有可能有得救的出路。你站在旧约律法，被旧约的律法一 measure 的时候，你就知道说 it's impossible， 我可以找到救恩的出路，自己没有办法靠着得救的。好，所以它是让我们明白，你靠着自己是不可能的，没有人靠着守律法可以得救。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接触到一些慕道友的时候，他们说啊，像我常常我跟我同学也是讲我的信仰的时候，他们说啊，对了对了，我知道你是信基督啦，这个信基督教，就是信教都是劝人为善，有没有？大家都会想劝人为善 ，It's not about 劝人为善，你问他怎么解决罪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给你解决了。你还不用讲到创世，还不要讲到人类的起源，你只要问他说，他说劝人为善，劝人为善，劝人为善，也许只是宗教可以带出来的一个好的结果，但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劝人为善，我们的信仰是让你 recognize 你没有办法靠着为善使你自己得着拯救。 OK， 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全然圣洁无罪的这样的一个神来 deliver you。 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这个旧约，就是神摆在这边，他让我们看见这个律法呢，是让你知道你不能靠着行律法，你不能靠着这个来得着一个出路，得着一个拯救。所以律法其实是让人谦卑下来，它的目的呢是让你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所谓借着善行去达到神的完全，达到神的标准哈。所以当这些劝人为善的宗教，你就可以问他你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正负相抵，就是说我今天犯了一个错误，那我赶快再去做一个别的好事，我就把正负 cancel 掉了。这个是人的逻辑，人的逻辑是我做一个坏事，我去做一个好事，我就综合了，所以就变成 zero 了。No， it's not like that。然后我做的好事都可以累积累积，好，然后帮助我将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逻辑，但是神不是这么说，不可以功过相抵，一定要 完全的跟神的连结，就是要一个完全。那你要到完全，你自己人做不到完全，所以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到说，那新约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新约的产生就是说，既然他讲到说旧约有瑕疵了，所以呢，这个神呢就跟以色列来另立了新约哈。那这个新约的内容在哪里？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翻到这个耶利米书，旧约的耶利米书。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列出来？有，我这个讲义上面也有列出来哈。如果你要翻也可以翻，这个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到34节，那这个也是希伯来书它后面呢引用的这一些经文哈。那我们去看，原来是耶利米书记载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哈。那我们刚刚讲，既然前约是有很多瑕疵了，就是说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它的功用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面前。那现在要真的新约要来了，才能够补足我们所不足的。所以在耶利米书31章这个地方31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从耶利米书的这一句神所晓谕他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到新约的产生呢。好，新约的产生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个地方讲到说日子将到。 OK， 新约的产生哈，是新约的产生，不是说是神哈先立了一个旧约，然后他才突然很 surprise 的发现说，哦，人很软弱，人不能够守全，所以我赶快再去写一个新约。而是在创世以前，神老早就知道了哈，人呢的自由意志里面他会运用不当，被罪污染了，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守全律法的约。所以他老在创世以前，其实新约已经立好了。新约不是在旧约神发现一个 surprise 说人不能遵守了，所以我赶快去做一个 make up 的 plan。 他是在创世以前新约就已经立好了。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13章8节，启示录13章8节这里有看到讲到这个创世哈。启示录13章8节这里有提到说，凡住在地上，名字呢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的人，都要拜他。 OK， 这个是启示录在13章8节。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羔羊是在什么时候，这个羔羊啊是在创世。OK， 所以世界被创以前，神老早已经都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了。所以在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那我们都知道这只被杀的羔羊不是指一般旧约里的献祭的羔羊，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呢是在创世以前。OK， 在时间点上，我们人的时间点是 timeline 嘛，哈，所以你会觉得创世的时候耶稣基督都还没有道成肉身，怎么会被杀？但是你要晓得，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对不对？所以神是没有像我们人的 timeline 的这个限制，所以神在创世以前，这个救恩已经都预备好了。所以在创世以前，这个羔羊已经被杀，在创世以前，旧约新约都已经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所以不是一个好像神这个神被人的行为 surprise 他才去做一个 make up 的 plan 了哈。所以这个可以证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超越时间限制的神，因为时间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他是站在时间的点上，而且他站在人类的 timeline 的终点呢回头来向人说话哈。所以好像你可以想象，好像 好像在看一个 DVD， 你把它倒带一样，他已经知道世界的终结，他也知道人类犯的罪的终结在哪，他因为已经预先知道，所以他就在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已经把这一切的救恩都已经为我们预备完全。好，这因为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那我们现在来看新约的特性，新约有哪些特性呢？我们来看第一点，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写在他们的心上。那这一点很重要了哈，他这个是新约的一个特色，我要把律法呢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 again 我们就要来看一节经文，我们要看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6节到27节这个地方，这个是神的应许。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祷告，因为神的应许才是 eternal truth， 不是你的 reality， 因为你的 reality constantly change， 但是 eternal truth 就是 forever， 神说的话就是在那里安定在天、啊、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应许来祷告。这里以西结书36章26节到27节这里说，他说啊，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然后将这个心灵呢放在你们的里面，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 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所以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就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的灵还不是指圣灵，这个新的灵就是我们人的灵。我们人是有灵魂，灵魂体三个部分，那这个灵呢是我们人的灵。那神呢，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把我们这个新的灵给我们了。所以这个新的灵就是过去我们救亚当那个灵，因为犯了罪以后，不是他就说人就必定要死吗？那个灵就死掉了，那个人里面那个灵就糊涂了，就跟神没有办法连结了。但是呢，现在神要把这个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新的一个这个人的灵，那新的这个人的灵就变成圣灵的居所。所以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这里面这个人的灵呢就活过来了，我们可以跟圣灵来交通了。神就要把这个圣灵呢放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里面的灵来交通。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有没有一直提到一个 inner person， inner person， 如果你去读以弗所书里面讲一个我里面的人，我里面的人，那个我里面的人、啊、就是这个 inner person。 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安静等候，这个时候就是在喂养你里面的灵人。你这个里面的 inner person strong 的时候会怎样？约翰一书约翰三书吗？那个我凡事兴盛身体健壮那个三书不是，就是讲到说我们，我愿你们啊，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里面看到那个就是赵文君牧师讲的三拍子，他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那个灵魂就是你里面那个 inner person。 所以当你里面那个 inner person 健壮的时候，你凡事兴盛，连你的身体都是健康。所以你看到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病，我们 physically 很软弱，其实不见得只是那个细菌而已，那个细菌是破坏我们身上的一些免疫系统，破坏叫我们肉体上会一些软弱。可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灵人很软弱的时候，你的健康都 reflect 出来。约翰三书哈，对，约翰三书哈，就是这个三拍子的祝福，就是当你里面的灵人健壮的时候，你凡事都兴盛了，你的这个肉体身体也健康了。我是非常的相信，因为我真的有经历到，因为当你里面的灵人在健壮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所谓的凡事兴盛，不是说你灵人健壮以后你都遇到好事情，然后你的环境都变得很顺遂，而是说当你的灵人健壮的时候，你里面健康反映到外面来，你有更大的担当能力。很多的 negative 的事情或者是重担的时候，你发现你挑得起来，你可以去把它解决、哦、所以这个里面的灵人我们一定要来喂养。那这个神给我们的新约里面的 promise 是他把这个新的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新的灵你 believe 他的时候，你就会 very careful 的去喂养他，你不会把他放在那边三两天不给他吃饭，然后一吃给他吃一堆饭，然后又让他胀气，然后等一下又几天你又不喂他饭，你对你自己的身体肉体都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你对你的灵人这样子？所以我们的灵人很需要被照顾，要 constantly 来 steadily 的哈，喂养你的灵人，让你的灵人健壮，那你的凡事都会兴盛，你的身体都会健康起来。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肉心的应许？神说要把肉心给我们，然后换掉我们的实心哈，然后呢给我们一个这个肉心之后，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灵，让我们这个新的灵里面可以变成圣灵的居所哈，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很活泼的交通。那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肉心？很简单，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不一定简单，就是相信，就是 believe, it's that easy. 所以基督的信仰，我们这个希伯来书整堂要讲的东西，都是一个信心。说起来真的很简单，就是信嘛。可是呢，就是这个信字也让你很难。如果你不能相信的时候，神讲的很多的应许，你会发现不在。我等一下会有一些见证，我们会来知道说这个信哈。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得到这个肉身的应许呢？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好，这里呢提到，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写加拉太书，哦，有写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哈，这个地方是一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他说呢，基督呢既然为我们成了咒诅，本来是我们嘛，对不对？因为我们 fall short 嘛，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理当得着那个咒诅的，但是基督呢就替我们担当了那个咒诅了，那我们就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咒诅，我们就不需要再被这个律法来 punish 了，那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看今天我们里面这个心灵是你相信神已经做成了，然后神说要把他的应许的圣灵再放到我们的里面来，那我们要因着信，信什么？就信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咒诅了。你只要相信这个，我们就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哈。那我们就要相信说神已经把圣灵赐下，所以为什么圣灵充满非常的重要？那圣灵充满，昨天我们来开那个小组长双月会的时候，刘牧师也是有提到，他说圣灵充满哈是就是是一个 necessary 的，是需要的。那我自己的领受是什么呢？自从我接受圣灵充满之后呢，我自己有的我的主观的经验就是说，圣灵充满不见得每一次也都不见得每一次都有什么巨大的现象哈。当你在一些很灵恩的特会的里面，会有些人有一些动作啊，有一些现象。那我们自己，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在自己每一天都要来求圣灵充满。那你不见得说有什么的现象，可是你 by faith 你相信，当你 pronounce 说神，我渴慕你圣灵充满，我大大张口你就大大充满的时候，你就要 believe 神会把圣灵充满给你。圣灵充满就好像去到加油站，其实我们整天一天起来，我们张开眼睛，你的魂就开始在 function 了，你的脑子你的思维就开始在动作了。那你的脑子你的思维在动作的时候，你不见得 consciously 会跟你的灵人在连接。我们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特别是如果你今天没有起来读经祷告，你就一起来就开始做今天的事情，上班上学，做你的家务事，做你的事情，你很多时候你的魂的层面会很 strong， 你会一直要在思路里面做事，对吧？因为你要 make decision 嘛，你要判断嘛，都在动脑筋。可是你的灵人是跟他有点 attach， 你就是没有在 constant 在里面去跟神连结哈。那这个时候圣灵其实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油啊好像就是在消耗掉。那除外有的时候突然一个小事情发生，或者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冲突，你的血气会犯上，因为你那是在你的逻辑思维里面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会突然爆炸出来也好，或者是 make 一些 decision 你等一下会后悔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在灵里面，你 aware 这个事情，你常常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你要充满我的灵人，你的圣灵要充满，那时候是圣灵来 dominate， 圣灵来掌管你的血气，掌管你的这个魂的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某一些的情境当中，当你想去 make 那个 decision， 你知道 later on 你可能会后悔的时候，圣灵会有声音出来，会有个禁止，会有一个不许。有的时候圣灵会有一个 prompt， 会有个催促，你应该去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你就是在跟圣灵连接，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操练的。我们越操练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把神的国 bring down to the secular world。不是把神的国 expel， 好像说我上班的时候，好像我这个人是 detached 的。我去上班上学，我去工作的时候，我是活在人的那个人的律的里面哈。比如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谁对我凶恶，我就要比他更凶恶回去，让他不要来欺负我。那我们人会这样保护自己。可是当我们是在圣灵的掌管里面的时候，你发现你在遇到一个不是很对你觉得很公义的 situation 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说我要把它 revenge 回去。你第一个会在圣灵里面说，圣灵给我智慧，我这个时候我应该 说什么得宜的话。其实不是说叫你光是忍耐，有的时候这一句话出去是可以把一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那个时候你要在圣灵里面去运作，你要去跟圣灵跟你的灵人去 attach 上去，就不会在血气的里面有一个第一时间的反应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每一天呢，就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求这个圣灵的充满。那你求这个圣灵充满，就好像去那个车子去加油一样，因为你乱了一整天，你这个人这个车子乱了一整天，油一定会慢慢耗掉哈。所以你就要回到神的加油站那边来加油，要来补充。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学习，你会慢慢的分辨的出来，什么叫做让圣灵来掌管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慢慢的你发现你就脱离了一些旧人的思想跟反应，这就是讲的这个心灵就代替我们的旧灵，新的那个肉心呢就代替了我们的实心，在这个实心是不能吸收的，所以它用血气来掌管。但是我们就发现圣灵就慢慢来掌管我们。那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在路上不小心车子被人家碰撞了，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会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哎呀怎么搞的啊，然后就哎呀保险怎样，开始就或者心焦，或者有的人吓得就发抖发软了。可是那时候我们安静下来，在里面跟圣灵交通，有时候圣灵的平安会先来掌管我们，让圣灵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在这个 situation 里面来掌权。那当圣灵的平安在这个 situation 里面来掌权的时候，你发现 even 发生我们人觉得这个倒霉的事情，你竟然里面可以去赞美神。你不是为了这个车祸赞美神，你是说在这个 situation 我就是要来赞美神，因为一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马上降临，神会给你百般的智慧跟一个 calm 的 heart 来处理这些事情哈。所以就是说我们在里面的灵人要一直去 attach， 要一直去 attach with 圣灵，让圣灵来掌管我们，那这样我们的肉心就可以来取代我们的实心。好，那我们就来，我来讲两个例子哈，讲个例子。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圣灵哈，就是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已经有听过，就是我的老大小的时候呢，就是很喜欢玩那个 game 嘛哈，现在小孩子都是很喜欢玩 game， 那我也是蛮头痛，那我这个人也不是很，我这个人就是，哎，做妈妈来讲，我不是很 firm 的那种妈妈，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要避免冲突，那就有时候就给他玩，可是我就很烦恼啊。怎么办呢？好，那我有时候也是会来给他一些管理。那到了他那个时候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到了初中了，到了初中的时候，你知道初中要再管这些孩子，这个时候是有一点点麻烦了，因为这亲子关系冲突会很大，所以我就一直跟神祷告怎么办怎么办。那后来就有一次就是带他去参加了一个圣灵充满那个充满的聚会，那这个圣灵充满聚会那个牧师真的是恩膏非常的强。然后呢在那次祷告当中，我其实是跟我的孩子讲说，你一定要去被圣灵充满，你一定要自己要一个主观的经历。那我带了孩子去以后，他在那个聚会的当中，他真的经历到圣灵充满，他经历到就是有些外显的现象。我刚刚讲说圣灵充满不一定有，可是很多人第一次的时候，好像神会给一个巨大的浇灌，让你去 sense 到圣灵的同在。那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真的是经历到一个圣灵的同在。他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学习跟圣灵在里面沟通了。那他有一次就是这样，有一次他就是在他那时候后来就在儿童部服侍，他就有一次在那个 leader 在带那个敬拜的时候，他就自己在那边也在敬拜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异象，然后那个神就很清楚的给他看到他玩的 game 里面有哪些 game 是比如说是有打打杀杀的打架的 game 哈，他就神就给他看到，然后神就给他就跟他讲说，把这些 game 通通去把它处理掉，通通去把它卖掉。所以他后来回来就赶快就做这个动作，就跟我讲说叫我把这些 game 通通拿去卖掉了。所以我就发现说，当圣灵，当我妈妈在那边一直耳提面命跟他讲啊讲啊，甚至于都关系都要在那边扯来扯去的时候，好像他不能够听他，因为他想，他觉得你讲的可能是有道理，但是他没有办法做，他行为上他够不上去。可是当圣灵自己跟他开启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讲的一个 rhema， 那个 rhema 一下来的时候，人很奇妙的，他里面就有反应，他里面就有能力，他就可以去做。这个就是讲的我们里面那个肉心，神就用你的肉心取代你的实心，所以让你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得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是说，今天我们听到神有很我们基督徒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犯罪，或者是你现在也许就正在一个软弱的当中，你觉得很羞愧，你不好意思，可是呢你要相信，除非是你自己喜欢那个软弱，因为有些人比如说他 addict to something 是因为他不肯放， 因为他在这个 addiction 当中，他的肉体非常的舒服，他的理性知道说 this is a bad thing, I shouldn't do it, 可是那个东西一来的时候他还是要去做，为什么？因为他叫他的肉体暂时得到舒服。那你这样子的时候神很难做工，但是如果你 aware 这个是不好的，我不要这个软弱，让我跟神有距离，这个软弱让我跟神中间有一个墙，我不能够去领受的时候，你要到神的面前说，神我很软弱，我不想要再这样子了，可是我做不到。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进来工作。可是如果你是要保护那个软弱，说哦，因为我在这里面很舒服，所以我不要跟神讲，我不要跟神讲，那圣灵很难进来工作。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承认，因为你一旦承认自己的软弱，你就是 take ownership of this 软弱。当你 take ownership of this 软弱的时候，神的圣灵可以进来做很大的工作，会真的是 beyond your expectation。圣灵就是在里面，他可以慢慢的去更新你，让你呢，就是这个软弱就变成对你来讲不再是软弱，以前变得很巴的你的就不再是软弱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他说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呢，都必认识我。他们从最大，这个新约的内容哈，他说他们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必要来认识我。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个人不用再靠这个灵舍来教导，有没有？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你们个人呢不用再靠灵舍来教导。那么你们呢，就是说自大的到自小的都要来认识我。那这里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基督徒你都以后有圣灵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不用读经，我不用祷告，我不用读圣经，因为呢圣灵自然会在里面随时告诉我什么事情，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不要再从律法的角度，不要再从法利赛人或文士的那种方式去认识神，因为当他们从律法的角度去认识神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够 recognize。 所以不要，我们不再从律法的角度去认识神了哈，我们要从我们今天是在新约的里面，神神要借着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而且他要借着圣灵赐给我们遵行的意愿跟能力。你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我们可以翻一下约翰一书二章，一章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里说哈，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是用人来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那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坐在主里面。所以神的应许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竭力的追求认识神，我们去读经祷告，我们去读经的时候，神的恩膏在里面把它变成活的了，就不再只是一个死的知识。因为死的知识呢，叫我们怎么样，我们会做不到。然后有的时候你做不到以后，你就很不想去读经，因为你知道你一读经的话又是做不到，你就会很 upset， 然后就干脆逃避算了，但不知者无罪。但是呢，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当你去读经的时候，这个圣灵就在里面把它变成是活的了。那它就会在你软弱的时候，你跟神祷告，神的力量就在那里面产生哈。那约翰福音我们现在不用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那里也说，圣灵来，当耶稣离开以后，圣灵来这个保惠师哈，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他带我们 enter into the truth，带我们整个人进入的意思就是说你会 experience 他了，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头脑上的 knowledge。那所以呢，这个圣灵呢会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圣灵的功用太大了，他除了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之外，这个圣灵很奇妙的一个工作就是他会恢复我们里面的一个尊荣。我们人为什么会去做一些卑贱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去做一些卑贱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知道自己的尊荣，你不知道自己的 value。 因为我们多少都会从我们自己的既有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受到一些扭曲，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原来的那个神造我们的那个 value 在哪里。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 value， 我们不知道说我们从神受造的尊荣的时候，我们会去做某一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可是当 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那个 catch， 就会跟这个事情 detach 哈。那我讲一个个案哈，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个案，就是圣灵怎么在这个工作的当中来帮助人认识自己里面的自我价值，以后带来一个真实的悔改、真实的回转。如果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的回转是表面上的，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牧师、你的这个 elders、你的长职、你的这个你的前辈、属灵前辈跟你说这个是个错事、是个罪，所以你要去认罪悔改，所以你的嘴巴里认罪悔改，或者是孩子说这个做错了，你去认罪悔改，他只是为了好像 fulfill 你叫他这么做哈。那这个故事是这样，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哈，是一对神学院的学生。这一对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是一对男女朋友，然后呢，他们呢就是一起在念神学，就将来要出来做全时间服事的一对年轻人。那这对年轻人呢，就是不小心怀孕了，就是不小心喂还他们，比如说他们那时候的学期，比如说现在还在上课，然后现在不是快接近暑假了吗？那他们呢就是说打算就是暑假的时候呢，本来就是打算暑假的时候要结婚了，要举行婚礼，那但是呢结果就发现怀孕了。怀孕以后，这两个人就预备好是要被开除学籍，然后也预备好说，糟糕，一定这个要去见主任了，一定会很难堪。所以这对年轻人呢，就来到他们学校的主任的面前。那这个主任应该怎么处理呢？如果是你们，你们怎么处理？如果今天你是神学院的一个主任或院长，然后你底下的学生现在已经，他们是真的就是有心要出去，已经念很 serious 要出去做全时间的工作的。然后你发现这样一对年轻人来到你的办公室里，然后跟你说我们不小心，我们现在怀孕了，你们怎么处理？没有人敢讲话啊。对，然后这个主任哈，这对年轻人一走到办公室以后，他们的脸，那个女孩子脸是臭臭的，然后这个男生的脸是很羞愧的，然后他俩就坐在主任的面前，就是说要杀要剐随你了哈，我们已经犯了错误了 ，What can we do？ 然后他们 expect 那个主任呢，马上跟他们讲说，你们犯了罪，你们去认罪，然后你们就被开除学籍。他们 expect 最后的答案是这样，所以他们预备好了，就是要去得到这个。那没想到这个主任来了以后呢，先跟他们 small talk， 跟他们讲了一些话，问一下他们的生活状况，然后问好以后，跟他讲说，我要单独分开跟你们谈这样子。那我长话短说，我这中间他那个问话是很多的，我就不讲了。但是呢，他单独分开跟这两个人谈话以后，这个主任呢是一直在用祷告的方式，用圣灵的方式呢在跟他做 conversation。 那在跟这个做 conversation 的当中，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的症结。他发现呢，这个女孩子哈，她从小在她的原生家庭的里面是很被贬损的，就是这个女孩子在家里头，她没有被她的父母，好像她觉得，就是说她给她的那个 feeling 就是说她是一个 lower person 或者是一个 lesser 的 person than 她的 siblings， 所以她觉得她没有 value， 她在家中没有 value， 所以她必须要靠做很多的事情去赢得父母的 attention。 那结果让她长大以后，她带着这样的一种的自我的形象，很低的自我形象进入她的 adulthood。 那进入到 adulthood 之后呢，她就变成了一种 personality， 就是 control，他需要 control。 他如果在他一个 situation 是他不可以 control 的时候，他整个人会 go panic， OK，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尊荣，他不知道他的 value。 那结果就是有一天，就是当这两个同学他们下了课，那天是好像是 Christmas 晚上还是怎样，就是反正那天晚上就搞得比较晚，那本来就是说要各自要回各自的宿舍，然后这个女孩子就突然觉得很 lonely， 就跟她的男朋友讲说，你今天可不可以 stay 在我的宿舍久一点这样。可是那个男孩子那个时候知道说，如果他 stay longer 的话可能会有 something happen， 所以他就跟他说 no， 我不能留下来，我们最好还是各自回各自的宿舍去。可是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发现她不能 control 了，这个男孩子为什么不听我的，因为她那个 control 欲就出来了，她就觉得说，哎，怎么不能 control 这个 situation， 她开始里面就用各样的方法去 influence 这个男孩子，用软的又硬，用硬的，就是一定要他留下来。那最后这个男孩子呢没有办法，就是受不了了啦，就是他这样软硬兼施受不了了，他就留下来了。结果留下来了就真的就发生事情了，就是那天晚上就对他们俩就出错了。所以这个主任牧师呢，就跟着这个女孩子在谈的当中，就用圣灵就来帮助她，给她很多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看到这个女孩子从小她的一个 里面的那个尊荣没有被发现，他的那个 value 他没有被发现，所以这个牧师就开始跟他开导，就开始用这个神的话语开始去帮助他恢复他的尊荣。结果没想到他们的这个牧师是用这样恩慈的方法来对他，并没有要他诱他去开除学籍。最后把这两个人叫到前面来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这样子的 behavior， 你们自己觉得你们伤害了哪些人，你们 violate 哪些人对你们的信任。哇，他们两个痛哭流涕，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他们的父母，他们今天做这个事情让他的父母很痛心，因为他们都是 Christian 的后代，就是说他们都是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他说这个是会第一个会让他的父母他很难对得起他的父母。他那时候他的悔改是真实的了，他不是说是只是说哦，你告诉我说这个未婚怀孕是一个 sin， 所以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 sin 我来认罪悔改。他突然里面想到的是说，第一个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I don't understand 我里面的尊荣，我神的形象。第二个我让我这个东西给我父母带来的 impact， 我对不起我父母的地方。然后呢，他们还问他说还有哪些人觉得受到影响。他说他的同学，他的学弟学妹，因为他们在教会，他们在那个神学里面是领袖，他还不是普通的神学生，他们是 leader 的，他们是 leader， 所以他说底下的那些小学弟学妹们对他们的那个就是一种 leadership， 通通都受到冲击。那这个牧师就叫他说，好，你现在把你觉得受到冲击的人名全部一一的列出来。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人名就一一的都列出来了，然后列出来之后他就说 next step， 他说你需要去跟这些人名你写出来的人名，你要去跟他们认罪，为你们的就是说为你所伤害他们对你的 trust 去认罪。所以这对神学生就开始就写信给他的父母亲戚朋友，就跟他们讲这个情况，然后就在神的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因为他们就在这个主任牧师面前两个抱头痛哭，就为了他们的行为真的不像刚刚一进到那边是一张臭脸的，是就是说随便你要怎么处置我都接受了，他是那个真实的认罪悔改。然后他们就回去跟他的父母亲戚朋友写信，然后他们也在学校的课堂的里面站起来跟所有的学弟学妹们跟他们的同学们认罪，为他们的这个事情来认罪。然后结果这些学弟学妹们全部涌上去抱着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他们跟着他们一起哭，跟他们一起祷告。那后来学校没有开除他们的学籍，学校让他们继续在学校上课。然后结果呢，到了 summer 以后，他们就赶快真的就是办理婚礼啦，他们就结婚了。那结婚以后呢，没有多久哈，就不是隔了，不是没有多久，就结婚以后一段时间，不是 baby 就生下来了嘛。那结果 baby 生下来，因为当时是在那种大家是在那个课堂里面，真的是互相的真实的认罪悔改，然后呢也真实的饶恕，就是这些同学们、学弟学妹、父母们都是真实的饶恕他们，然后重新的接纳他们。后来结果那个 baby 生出来后，发现有一个先天性的疾病，是不会活很久的。哇，那这对年轻人就心里非常的忧伤，很难过，就发出代祷信，请他所有的同学，请他的父母们、亲戚朋友为他们祷告。结果他们真的就在一起为这个 baby 祷告。为什么？因为当初那个 baby 本来他们认为这个 baby 是好像是最终产生的，是一个 rejection， 可是透过这个圣灵在里面的工作，变成一个真实的悔改、饶恕跟接纳以后，变成这个 baby 好像是被大家 adopt 一样，是被大家所接纳的。所以当这个 baby 有发生这种先天性的疾病、软弱的时候，全部的人为他祷告，结果 miracle happen 了，神让 miracle happen 在这个 baby 上面，就这个一种这个疾病本来要死去的疾病，整个得着的 miracle 就是 healing 啦，就是 receive 了一个完全的 healing。所以这个 baby 后来就健康成长了，长大。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的圣灵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是 beyond 我们的理性，是 beyond 我们的逻辑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是活在这个律法的辖制的里面，我们就是还是活在那个肉体的当中。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这个肉心，神已经用这个肉心换我们的实心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受到圣灵那个很大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来更新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医治我们里面的那个羞愧跟自卑感。当我们的羞愧跟自卑感被 heal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面的尊荣价值就出来了。哎，你会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你会发现很奇妙一件事，你里面的尊荣被恢复了，圣灵恢复你里面的尊荣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别人对你说诋毁的话，你不会很难受，你不会觉得说好像一个羞辱，你怎么样羞辱我，所以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反击你，或者别人这个就是用什么刻薄尖酸的话讲了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你的老我、你的肉体就受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你知道你的尊荣啊，你知道你的价值感啊，你里面有一种那种 confidence 是没有办法是外面的人言把你给拿去的。 好，这个是这种 eternal 的 security， 这种 eternal 的 security 非常的宝贵。如果你真的在圣灵的里面，你跟神的连结里面，你找到了你里面的那个尊荣，你找到你里面的那个 security 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在被一些所谓的不公平的事情待遇的时候，你里面的老我不会像一个狮子一样哇哇哇很生气很生气，觉得他怎么会这样对我，他怎么会这样对我？你会 step back， 你有的时候还会为对方着想，你会想说哦，他今天会讲这个话，他可能遭遇到 something， 他可能有一些什么因素，你反而会退一步去想，那这个东西就对我们整个人在生活里面，你会很 settle， 你遇到很多本来可以很 grouchy 的 situation 呢，你会发现你里面有平安，你发现你里面有耶稣的灵在你里面掌管你，你比较不会用一个血气 的那个反应去反应，以至于让你自己也陷到罪里面去，让你自己等一下 later 你后悔，为什么我要说这个话，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那就是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就是做了这个很深的工作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灵，就是 have to believe 圣灵给我这个新的灵，神给我这个新的灵，让我这个新的灵可以去承受圣灵，那这个圣灵就要来帮助我脱离卑贱，因为它里面恢复我的尊荣啊。所以神就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啊。虽然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圣灵在里面一直更新我们，一直更新我们，帮助我们就是脱离这卑贱的事物，那我们就要被称为神的子民。所以当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 eternal truth 去看待。所以 eternal truth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会改变的，神说是就是了。当你相信说神是你的神，你是他的百姓的时候，你这个东西 take into 心板上，你把它刻在你的心板上的时候，当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遇到难处，如果你这个东西不 take 到心板上，今天你遇到一个试炼试探或者是一个很难处的环境，你一定会怀疑神的爱在哪里，神到底还想不想得到我，神到底记不纪念我。但是如果你相信说神说我永远是你的神，你永远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环境我们的 situation 在变荡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信心不会停止运作。可是如果没有这样 take in 这个 message 的时候，环境一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马上就滑落，那信心一滑落马上叫我们跟天国分离，因为天国唯一的通道就是信心。所以我说这条路听起来很简单，讲来讲去东讲西讲就是要告诉你信心，可是信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我们不容易的地方是如果你靠自己就不容易，好，因为我们眼睛就是看到我的环境嘛。但是如果说你愿意依靠圣灵的时候，圣灵就是在里面，他会让我们大过我们的情绪跟感觉，他也会大过我们的文化，大过我们的原生家庭，他让我们直接跟神搭上线哈。好，那我们现在花一点点时间，我们也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先花一点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相信下礼拜蓝芳还会帮我补充很多，就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关系哈。然后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在新约的里面，他的那个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新约来到底会给我们人带来什么样的自由跟释放。但是呢，我们了解这些，在悟性当中了解这些，最主要是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停止运作。啊，我们的信心不能够停止运作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圣灵来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因为只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我们人才有可能进到超自然的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我们闭着眼睛好了，我们一边祷告一边就是从心里面有什么话我们就说。超自然，我们所信的神哈，其实我们所信的神不是一位理智，不是说在理性当中可以认识他的神。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信仰，你的信仰不是超自然的话，你为什么要去相信他？因为它只不过是一个宗教的或者是一个哲学而已。我们所信的基督哈，其实你仔细去看一看我们的信仰，我们现在来回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其实是奠基在超自然的里面。你想想看，如果你会相信神说一句话天地就被造成了，如果你相信神用灰尘可以把一个人造出来，然后吹了一口气他就变活的人，他又可以从这个人的肋骨当中一造又造出一个女人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没有经过一个男人，他就是一个圣灵就可以让玛利亚来感孕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神迹？如果这个不是神迹，我不知道什么叫神迹；如果这个不是叫超自然，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超自然。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 core 其实就是一个超自然，因为神是超自然的神。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在我们从小生长到现在，我们一路都在求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理性很大，我们的理性就把超自然压下去，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不要相信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稳固。但是你仔细去回想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 core 真的是在超自然的里面，在超自然的当中，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如果我们心里面不能够接受超自然，我们如果不觉得超自然是 natural 的，我们的信心很难够到进到神的国的里面。但是我们如果从心里面知道说，我所信的这位神他就是超自然的神，超自然就是对基督徒来讲是 natural 的事情，你就会开始在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你会开始 experience 超自然的环境，你会开始经历到超自然的结果，是因为你相信这位神是超自然的神。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因为神耶稣基督已经要把那更美的约做成，这个更美的约就是我们不需要真的用脚踩水，我们不需要靠自己的劳力，我们要做我们人子的本分。但是在我们做人子的本分的当中，我们要来经历神超自然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需要你圣灵大大的在我们里面做更新跟洁净的工作。主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真的是来拆除那一切旧人的思想在我们的身上，甚至于我们的思维理性当中拦阻我们来 receive 这个超自然 supernatural 的 power 的。主啊，都求主把这一切的文化也好，这一些思想的 stronghold 也好，求神来拆除它。主啊，让我们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主啊，来经历你的超自然的能力。主啊，这个超自然的能力真的是使我们可以好像就是进到天门，那是一个天门的入口。主啊，当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就进到这个天门的入口。主，在这个天门的入口的当中，我们要领受那从上头来的极大的能力。主啊，在我们的 daily life 的里面就要彰显出来。主啊，我赞美你，敬拜你。主啊，让我们不要是好像苦苦的，好像很忧忧愁愁的，好像在世上常常是被一个软弱来得胜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是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得胜真的不是凭自己的血气跟能力。主啊，我们的得胜实在是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掌管我们的全人。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再一次摆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就要大大来充满来浇灌我们。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我们相信，我们等候，我们大大张口，你就大大给我们充满。主啊，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主啊，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让我们今天就要满载你的圣灵的恩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那恩膏的教训自然要在随时上、随时上，在各样的事情上要帮助我们来 dominate 我们。主啊，要你基督的平安就要帮助我们在做每一个 decision 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平安在里面来掌权。所以说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圣灵的，你讲的是说，其实圣灵的喜跟圣灵的充满应该是一样，有一个是圣灵的浇灌不一样。
通常我们讲圣灵的喜呢，通常都是第一次圣灵的充满，第一次，那个就是。